其实按照年纪，我可能是你们中间很小的，可是感谢主，再小我也要传扬主的话，因为圣经上说，我不以他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 Amen Amen。 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你们也不要以我为耻。今天神在我心中放的感动是想跟大家分享赞美这一件事情。那赞美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如果你没有尝到过赞美所能给你带来的效用的话呢，那实在是很可惜哈。我最近在读一本灵修版的圣经，那这本灵修版圣经我从里面得到了很多帮助。那他这边他就提到哈，当他在注解诗篇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哈。诗篇的最后五篇哈，你如果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最后五篇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以赞美神来作为内容的。所以诗篇的最后五篇第一句话都是你们要赞美神，最后一句话都是我们要来赞美神。那么诗篇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圣经的话，你很少可以找不到诗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我们圣经的最中间啊。我刚才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计算，我们的弟兄是学精算哈，我在他面前无大道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实验哈，你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如果你用的是我刚才坐椅子上放的那本圣经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说这本圣经的旧约有846页，它的新约有274页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846加274是1120页，1120再除以2是560页。我们大家一起翻到560页，你看是哪卷书啊。你如果翻到的是诗篇，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是诗篇啊，有两个人翻到，三个人翻到。560页是哪卷书？大家都有翻到吗？诗篇的105篇，106篇啊。所以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圣经的话，诗篇是最容易找到的一卷书。那么诗篇它非但是圣经最中间的这一卷书，而且诗篇有几个特别的特征。整卷圣经最长的一章是在诗篇，是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我忘了，176节哈。全本圣经最长的一节，也最长的一章，而全本圣经最短的一章也是在诗篇。各位人啊，帮我一下，是117哈，只有两节哈。所以整个诗篇是非常有趣，最长的一章，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在诗篇，最短的一章在诗篇。那么它诗篇又是在整本圣经的最中间，好像神非常的爱诗篇啊，他把诗篇放在整卷圣经的中间。那么你如果细细的看诗篇，你会发现说诗篇里面记载的是人对神的回应，人对神的回应。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讲，他说如果说圣经里面的历史书讲的是神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如果圣经里面的先知书讲的是上帝的预言，如果圣经里面的书信讲的是上帝的道理，那么圣经里面的诗篇智慧书乃是讲到人对神的回应，讲到人对神的回应。而上帝把人对他的回应作为一个非常宝贝非常贴心的内容，他把它放在圣经的最中间。那么诗篇开宗明义，它的第一篇就讲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 限量人的道路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智慧人的道路是如何？讲到两种不同的人生，两种不同的道路。诗篇的第二篇，对不起，诗篇第一篇讲到两种不同的人，第二篇讲到两种不同的世界啊，一个是有神的世界，一个是没有神的世界。那么诗篇一直写一直写，它记载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凡是你能经历到的事情，你都能找到诗篇，是来代表你所经历到的事情。你如果经历到忧郁，有忧郁的诗篇；你如果经历到悔改，有悔改的诗篇；你经历到赞美，就有赞美的诗篇。所以诗篇成为历世历代所有信上帝爱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祷告的一个样本啊。如果你不知道祷告是什么，如果你不会祷告，你想要祷告，你想每次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说主啊，我感谢你，阿门啊，或者每次谢饭的时候都说谢饭阿门的话，你如果想让你的祷告比较深，比较跟神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沟通的话，你可以看诗篇。诗篇的每一篇都是人对上帝非常美的祷告。那么话讲回来啊，当我在读这卷灵修版圣经的时候，他就指出来一点，就是说诗篇的最后五篇都是讲赞美神，他都是以赞美神开头，都是以赞美神结束哈。那么这最后五篇里头，这我看的这一本圣经呢，他就有一个注解，他就问说，那么为什么要赞美神啊？赞美神有什么作用啊？他说第一个，赞美神能使我们摆脱心中的问题，并且使我们的心可以集中到上帝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小孩生病，如果我们和太太不欢、啊、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当你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不仅仅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带我们来到天上，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那么很多人呢，我被一个朋友 challenge， 他就问我说，神在哪里？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那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如果我能把神拿出来给你看看，那不是真神啊，真神是我没有办法把他拿出来给你看，是他要把我造出来给你看，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啊，很多时候，人生在顺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神，好像我的一切的我现在所吃的一切都是我的劳碌的作为啊。可是当人生在逆境的时候，你非但想要有神，而且你非常盼望这一位真神他能够爱你，能够听你的祷告。那么第二点呢，他说赞美会把我们从个人的默想带入到一个集体的敬拜。换句话说，我们平时可以想象神，我们平时可以思念神，可是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历世历代都有人在赞美神。换句话说，我们不是 You are not alone， 我们不是 alone。 第三个，他就说赞美能激发我们去思考和感激上帝的品性。换句话说，上帝有许许多多品性，等一下我们要提及。那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上帝是这样的好，这样的配得赞美，那我在人生当中我要赞美他。在诗篇里面有一篇记载着大卫啊，他到非利士人面前，然后去装疯卖傻，然后非利士人就把他赶走，然后他就得以逃脱。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写了一篇诗篇，他就说感谢我的主，我要天天赞美你。换句话说，他就发现说在他人生遇到逆境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我在顺境的时候我没有天天赞美你。所以当我从这个逆境里面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我真是应该天天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字。第四点，他说赞美使我们的观点从地上 升到了天上，从地下升到了天上。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口中没有办法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被地上的一些思虑、地上的一些事情所捆绑的。可是当我们愿意离开这些事情，当我们愿意花个几分钟来赞美神、感谢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与众圣徒、与主耶稣基督原来是同在天上，所以你可以在地上过一种如同在天上的生活。哈利路亚。嗯，那么把这句话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在地上不过赞美的生活的话呢，你到天上你就没有办法来 appreciate 神的美。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地狱和天堂都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继续，只是到某个时刻神说 That's it, stop。 然后你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啊？你到天堂和地狱就是永永远远就在那个状况里面，就不再有改变的机会啊。所以天堂并不是讲说是一个不死的地方，天堂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事情，我们可以在那边欣赏神的美，赞美神的美。我们在那边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与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一模一样的生活，只是我们脱离了这取死的身体，罪再也不成为我们的辖制。而地狱也是，因为如果有人他选择说我就是不要过有神的生活的话，那么到生命到某一个时刻，神就说好 take a snapshot， 然后这个就是 last forever， 那么你就永永远远和神的美好隔绝，与爱隔绝，与人际的交往隔绝啊，在地狱里面是非常的 lonely，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亲情是神所造的，那么你既然跟神没有关系，那到地狱里面你就没有左邻右舍哈，每个人都是一个 cubicle。 所以哈，当我们看到说赞美神是如此美好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一件事情它是持续到永永远远，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圣经记载到最后的时候，它就记载到天上有一幕非常雄伟壮观的赞美神的景象，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那我想啊，我读的这本圣经它告诉我这四点啊，可是这是它的注释，对不对？因为神告诉我们说，所有神的话都是他所漠视、他所吹气的，与教导人、督责人、使人归正都有益处。所以呢，我就大胆地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来从圣经里面来寻找每一个讲到赞美的经文，我把它找出来，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些归纳的整理。我想今天就和弟兄姐妹来分析，来一起分享一些我在圣经里面，我把这个赞美这个词啊找出来，把它所有的经文都找出来，做过的一些归纳和总结，好不好？好。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用六个问题哈、啊，我想用六个问题来好像联系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这六个问题是这样，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赞美神，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赞美神，第二个问题是谁应当来赞美神，谁应当来赞美神，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来赞美神，我们如何来赞美神，第四个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来赞美神，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在哪里赞美神，第六个问题是我们向谁赞美神，对不起，还有第七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是神如何回应我们对他的赞美。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一位活神，换句话说，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神从天上有回应。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赞美神。那么非常奇怪的是，圣经从来没有非常详细的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这是 reason number one， 这是 reason number two， 这是 reason number three、我想跟大家讲到这儿啊，我看大家快睡着了，我跟大家讲个笑话哈。 有一个中国人呢，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啊，他就去了 Flash， 就去了法拉盛啊。然后呢，他不太会讲英文啊，可是他不会讲英文也不要紧，因为法拉盛住在法拉盛不太需要会讲英文啊。可是呢，他慢慢的就参加英文补习班，他就慢慢的会讲了一些英文啊。那有一次他到店里去买菜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人也在买菜，因为他发现说法拉盛的中国市场那个菜又好又便宜啊，所以他也在买。然后两个人走走路呢，这个中国人踩了那个美国人一脚啊，他又踩了他一脚，然后他就用他刚刚学会的英文就对这个美国人讲说 I am sorry。 那美国人就跟他讲，非常有礼貌跟他讲说 I am sorry too 啊。那中国人讲说我对不起你，那美国人说我也对不起你啊。然后这个中国人想想说，哎，这个词我好像也听过啊。然后他就对美国人讲说 I am sorry three。 那他说 I am sorry three 啊，一二三嘛。然后这个美国人就跟他讲说 What are you sorry for？ 这个中国人就跟他讲说 I am sorry five。 所以当我在查找圣经怎么讲解释说我为什么来赞美神，我就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 reason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啊。最后我发现说圣经从来没有非常详细的解释说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圣经里面圣经是神所写的，而神所写的圣经里面他的本性是非常明显的彰显。比如说诗篇第九十六篇第四节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换句话说，神并没有解释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赞美我，神只说耶和华为大，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所以从我们这个观点看，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应当赞美神，因为神很大。可是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这是非常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啊。他又说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他说啊，我从来不说人的好话，有人这么说啊，我从来不说人的好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从来不拍人马屁。有没有听说过？他说我从来不喜欢阿谀奉承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都是作假。有没有？可是啊，这样说的人呢，他虽然很有公义啊，虽然他很有道理，可是他错过了人生50%的内容。人生有50%的内容，就是当你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的时候，你可以非常衷心的赞美，对不对？可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为善为美，好不是用来形容神的，神他定义什么叫做好，凡是属他的，凡是在他从他里面出来的东西，神就说这个叫做好。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这一点。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换句话说，圣经没有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圣经只说赞美他是 reasonable， 赞美他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圣经又说，但你是圣洁的，我们因着神的圣洁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是记载在诗篇的22篇第3节。那么我看大家快要睡着了，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哈。我通常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啊，里面没有太多的体会啊，通常在里面没有太多感受的。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位老弟兄，就好像我们的赵伯伯哈，就是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啊，他见到我，他就跟我说：“年轻的弟兄啊，他说让我告诉你啊，赞美神真好。”啊，他跟我这么讲，我就问他说：“老伯伯，可是是什么？是上帝的什么吸引你来赞美他呢？上帝有什么东西吸引你来赞美他？你为什么赞美他呢？” 老婆婆就跟我翻开圣经啊，她找到了诗篇的71篇第6节。老婆婆跟我讲说，我从出母胎就被他扶持，使我出母胎的就是上帝，我必要常常的赞美他。那么你知道，我平常读诗篇没有太多感觉的，可是当我看到一位80几岁的老弟兄，他跟我引用的圣经是说，我出母胎的就是，使我出母胎的就是上帝啊，我使我出母腹的就是他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一下子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在这一位老弟兄，他发现说，这80几年的时间都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谢和赞美，赞美他的话是合宜的。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因为刚才我记得刚才有一位弟兄祷告，他说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所有信神的，所有有机会来听到神的话的人，真是被恩待。为什么呢？你看诗篇147篇的20节就说，别国啊，他说这些没有听过神的福音，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恩典，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都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诗篇的作者哈，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他说非以色列人啊，这些没有听过神的消息的人啊，他失去了神的典章，他失去了神的恩典，他失去了那么多有福气的东西。所以你们听过神典章的人，你们要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你们实在是受恩宠，因为他带你不如他，他带别人不如他带你，他实在带你够好。所以我想哈，我们可以讲很许多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所以赞美他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你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神有多美，我们的神有多好。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可是神在天上看，他就会发现说，原来这地上很少有人赞美我，可是当你赞美我的时候，别人就听到你赞美我，别人就知道我是好的，别人就知道我对他有多好。所以我们要 move on， 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谁应当来赞美神呢？是谁应当来赞美神啊？我非常感谢赞美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信了主以后啊，主在我生命当中给了我几位属灵的长者，他们实在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有一次去问一个属灵的长者， 我跟他讲说，我说我很不会赞美神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太骄傲了，就觉得说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本事啊，我觉得说好像都是我自己的聪明啊，我就不太懂得怎么赞美神的。他就跟我讲说，小弟兄啊，你觉得赞美是怎么一回事？我说赞美就是你看别人，你看那个弟兄他很会赞美神，他很会做那个动作啊，就是赞美神，他就举个手就赞美神，他很会做那个动作。他就跟我说，赞美啊，它不是一种形式，它不是一个 format， 赞美甚至于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说赞美在圣经里面提到的都是指人，就是说只有赞美人，只有赞美神的人和不赞美神的人的差别，没有一个人是不是在做赞美的事情啊？怎么说呢？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啊，很有血气。我是说我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血气很厉害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个骄傲劲头啊不得了。然后跑到教会里面跟人家一起配搭服饰哈，和别的同工一起配搭服饰。哎呀，苏州人说叫做逆面冲啊， 你命痛啊，就是我就对人就是很没有怜悯啊，就是不同意马上就讲给他听啊，好像要给他难看啊。有一次呢，我找一个人去 complain， 我 complain 一个姐妹啊，结果这个姐妹呢刚好对我也有一肚子的气，所以她就 complain 我啊，她就抱怨我，那我抱怨她，她抱怨我，那么我越抱怨她，她就越抱怨我，那她越抱怨我，我越想抱怨她啊，那两个人啊就这个火气从一点点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就不得了了，两个人开始大吵特吵。然后这个姐妹比较有智慧啊，她就去找来一位老弟兄啊，找来一位老弟兄，他先跟老弟兄讲了一大堆我的坏话啊，讲了一大堆。哎，这个老弟兄的反应啊，好像我觉得不太像正，就扩大过正常人的反应啊。他一边跟那个老弟兄说这个段子成这个人啊怎么样的时候，这个老弟兄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他。那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姐妹啊，她怎么样不听别人劝啊，骄傲的不得了，她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两个人越骂越起劲的时候，她感谢的越来越起劲了，越来越感谢，越来越赞美主。然后等到我们缓过神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请这个老弟兄来是为了帮他讲话，那我是为了他可以帮我讲话，怎么这个老弟兄就在边上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吵到最后吵得不可开交，我们也吵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同时转向这个老弟兄，问他说，弟兄啊，你为什么感谢赞美主啊？我们都很不好受了，你还感谢赞美主干什么？他说啊，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真是有智慧，他通常就用我们的血气来对付另外一个人的血气，所以他就让我们的血气彼此磨，彼此磨，磨到最后我们就没血气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实在是感谢他，赞美他。我那一次啊，给我一个深深的体会，我就体会到说，感谢和赞美不是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感谢和赞美甚至于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感谢和赞美是指一个人，是指这个人的生命，他在生命里头是不是常常感谢，是不是常常赞美，他是不是相信神的好，他是不是看到神的智慧。在每一件事上，你如果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你都可以把它化作感谢和赞美。 Amen Amen。谦卑的人会来感谢赞美主，因为圣经的话诗篇二十六节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我也想借这一句话跟大家彼此劝勉，我想祝福大家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了，那我们看啊，谦卑寻求他的人会常常赞美他。其实啊，圣经里面又提到说，神的仆人会常常赞美他。比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他的圣名。然后圣经里面又提到说，其实啊，神他的名字是如此的配得赞美，他是如此的伟大，他是如此的慈爱，他是如此的美丽，万国都应当赞美他。换句话说，凡是活着的人都应当来赞美他。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赞美他。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耶和华的名字。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那么我们要看看，我们刚刚查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也提到说什么样的人会来赞美耶和华。现在我想问的是，我们要如何来赞美耶和华，我们要如何来赞美耶和华。非常简单的，你记得主耶稣遇到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那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撒玛利亚人啊，和你们犹太人不来往的，我们敬拜神是在哪儿？山上，我们是在山上敬拜神，你们是在耶路撒冷啊。你记得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吗？有人记得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吗？但我们敬拜神也不在山上，也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经上说，敬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敬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能不能再说一遍？敬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换句话说，你心中感谢他，口中说出来，这叫做敬拜。你心中不感谢，口中再说也没有用。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当他从天上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脚像光明筒，我们人心中所藏的都没有办法在表面上掩饰过去，因为神的眼睛他是非常的亮的，神的眼睛看透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所存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上就说要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他。诗篇146篇的第一节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从用心来赞美他，圣经也说你要用肢体来赞美他。说到你们用肢体来赞美他，我想做一个调查，我想问问大家说，你们有多少人啊，你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们喜欢是坐着唱诗歌的？能不能举一个手？你们喜欢坐着唱诗歌的啊？举一个手啊，几乎是大部分的人啊。有没有人啊，你唱诗歌的时候你喜欢站着唱诗歌的？有人喜欢站着唱诗歌，感谢主。有没有人你唱诗歌的时候你喜欢躺着唱诗歌的？有没有？没有啊，在我们中间没有。有没有人你洗澡的时候特别想唱诗歌？有没有这样？还好，和我一样。我那个莲蓬头一开啊，我就非常自然，我就非常想唱诗赞美他。我有一个怪毛病，可是啊，诗篇里面告诉我说，其实啊，赞美神不拘于形式，不拘于外面的形式啊。比如说有人跳舞来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150篇第四节，用丝弦的乐器，和声的声音，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你记得大卫把那个约柜从非利士人那儿运回来的时候，大卫就在约柜的前面跳舞赞美他，有没有？那么然后呢，他的老婆就看不起他，因为当时哈，就是说原文的记载说，大卫王不但是跳舞，他还把外袍拿下来跳舞，所以他的老婆就觉得说，这个先生啊穿得不够 fashion 啊，这个先生一国之君居然把黄袍脱了啊，就在那边跳舞，他觉得说这个他的先生很不懂得穿着。那么当然最后神就讲话了。那么我想问大家一声，有多少人你听过一个，有多少人你喜欢听老诗歌，有多少人你喜欢听 hymn， 那么举一个手，有多少人你喜欢听的是 hymn book， 就是我们唱的这本 hymn book 里面有四五六个弟兄姐妹，六七个我也非常喜欢听 hymn。 有多少人你喜欢，你听过一个叫做赞美之泉的赞美之泉，有多少人听过赞美之泉？有人听过，有多少人听过天韵？有没有？哎呀，你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天韵这一个乐团，他唱的诗歌非常的深，我特别喜欢他早期出的那些诗歌，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吧。天韵他出以前都是出磁带啊，我喜欢听到一定的地步，我把它录成磁带啊，挨家挨户去送，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的诗歌怎么都没有人听到啊，我觉得非常好听啊，就把它。如果你们 感兴趣的话，现在这些诗歌在网上都可以下载啊。有一个网站，我私下给大家，有一个网站，这些诗歌你都可以下载到。那么，那么圣经里面当然提到说，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可以用乐器来赞美神。那么他刚才提到说，击鼓跳舞赞美他，很有节奏的击鼓跳舞，用丝弦的乐器和和箫的声音赞美他。那丝弦的乐器和和箫的声音都是一种非常温柔的音乐，有没有？非常温柔的音乐。可是到下一节他说，你用大声的拔来赞美他，用高声的拔来赞美他。换句话说，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音乐就成为人对神回应的一种辅助啊。男高音、男低音、男中音、女高音、女低音、女中音，丝弦的乐器、大提琴、击鼓哈、啊、都可以。那么，我不知道哈、啊，大家，我刚才问大家说，有多少人你是喜欢站着的时候唱诗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站着的时候唱诗歌。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聚会里头啊，唱着唱着就有几个弟兄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了，因为我觉得说好像神在里面有感动啊，就觉得说神太伟大了，非常庄严，他要再来，我们就有几个弟兄站起来。然后呢，有几个弟兄就把手举起来啊，坐着有坐着把手举起来，有人站着把手举起来就举起来。那然后等我们敬拜完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就上，这个传道人就上台了。我忘了，对不起，不是传道人。后来有一个弟兄就上台了，他就说，我觉得你们这些弟兄啊，举手唱诗歌很不好啊。他说，你们不要在肉体里面敬拜神啊，要在里面敬拜神啊。可是啊，如果说哈、啊，举手只是一种习俗啊，只是成为一个习惯，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在诗篇里面，他经常提到说，当人敬拜神的时候，他可以举着手敬拜神，有没有？你们当向134篇的第二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换句话说，当时有很多以色列人，当他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他就向圣所举手，他就称颂耶和华，他就赞美他啊。所以不拘于形式。那么什么时候来赞美神呢？什么时候来赞美主呢？诗篇说，只要你有生命，你都可以赞美神。146篇二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下面一句话，我想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念诗篇的34篇的第一节，34篇的第一节啊。大家翻到的话，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念诗篇34篇的第一节？
513
页啊，在圣经的513页，诗篇的34篇的第一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好不好？翻到了哈，翻到了，请。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们能不能试着把它背下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他们说反复 repetition is memorization， 他们说重复的话你会比较容易背下。我们再来一遍，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请大家抬起头来看我，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这句话诗篇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是不是？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是不是？那么大家都同意这句话，对不对？都同意吗？有没有人你说反对？大家都同意的话啊，好，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对不对？那么你在脾气很不好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好，是不是？你在非常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啊。你在没睡醒的时候，要称颂耶和华啊。
你在没吃饱的时候要称颂耶和华，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你要来聚会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你做饭的时候要称颂耶和华，你洗衣服的时候要称颂耶和华，你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你要称颂耶和华。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提说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换句话说不仅仅是 whenever I feel like it，不仅仅是说我今天很想称颂耶和华所以我就称颂耶和华，在你不想称颂耶和华的时候，圣经说不要不想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说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孩哈，我因为我在 Wyckoff 我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常常唱诗歌，尤其在播饼的时候我们常常唱诗歌。我就观察到哈，这个小孩呢他是一个非常信神非常爱神的一个小孩，可是每到唱播饼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翘个二郎腿，眼睛睁着，然后头歪在一边，他的那个表情就好像觉得说这个诗歌是怎么太老了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很不投入。然后呢有一天啊，我就想了一个鬼点子，我就把他带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这个美国人呢，他敬拜神的音乐啊，他有鼓的，这个美国人的敬拜神音乐啊，他还有萨克斯风的，他是用爵士乐来敬拜赞美神啊。然后我带着这个小孩坐在那边的时候，这个小孩我就发现说，这个小孩眼睛瞪得好大，他就非常的喜欢啊，他非常的投入。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跟着唱，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流眼泪。我就发现说这个小孩遇到这种音乐他就被打动了，他就被神打动，他就唱说，神啊，我以前不认识你，我现在认识你，感谢你的恩典。他就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心就被感动。那结束了以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啊，你 Joseph 你觉得怎么样？这小孩就看到 The best music， 这是最好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敬拜神不是拘于一种形式，可是我觉得说我们敬拜神不能在肉体的里面敬拜神。有一些音乐啊，你虽然唱的时候你自己很享受，可是神并没有被敬拜到。所以有些诗歌非常的激发你的肉体，有些诗歌越唱你越觉得自己很自怜，有没有？有些诗歌越唱你越觉得自己可怜啊，有时候越觉得自己很伟大啊。可是这些诗歌都没有让神受到他应当受到的敬拜，这些诗歌就没有达到赞美的功效。我也相信它是不符合圣经的。可是符合圣经的诗歌，每一次当你唱诗的时候，你的心被神的恩典所吸引，神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被高高的举起来的时候，这些诗歌就是非常好的可以用来赞美神的诗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在我们还没有见到死亡之前，让我们的一生来赞美他。在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他。大卫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悔改的诗篇，在诗篇51篇的时候他说，我悔改，我的罪把我捆绑住，可是神赦免我。主啊，51篇的15节，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换句话说，在你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的嘴巴是张不开赞美他的，可是你可以跟主求说，神啊，求你开我的嘴巴，让我可以继续赞美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现在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你的宝血已经把我的罪洁净，我什么时候愿意认我的罪，你就什么时候重新接纳我做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在什么地方赞美神？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换句话说，当我们一起，当弟兄姐妹一起来聚集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称谢神的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赞美耶和华的一个很好的地点。可是并不拘于这儿。我刚才问大家说，有多少人你喜欢躺在床上的时候赞美神啊？在诗篇里面有记载说，诗篇在63篇第5节的时候这么记载，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换句话说，大卫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的心就开始思念神，他的里面就好像被神的美好所充满，他里面就好像满了骨髓和肥油，他觉得说，我这一生神对我是如此之好，他对我是如此的信实，他的嘴巴就开始赞美神。所以换句话说，你躺在床上也可以赞美主。我们还有一种赞美神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是彼此对说赞美主。在旧约里面记载说，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是在这些民重新回去建圣殿的时候，这圣殿的根基重新回去建圣殿的时候，好像把祭坛给修好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叫，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哈。所以他们赞美神很有趣，是你对我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对你说爸爸真好，我们应当来感谢赞美他。所以他们是彼此唱诗歌哈。到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可以非常口唱心和的跟大家说，主他的名字真是应当配得赞美。你也可以对我说，段弟兄啊，今天不要愁眉苦脸，当扬起脸来赞美他。阿们，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以前我遇到一个传道人，我年轻啊，不太懂事，我年轻不太懂事啊，所以呢，年轻啊有它的坏处，不太懂事，可是年轻也有它的好处啊，就是你看到圣经上什么事你就想做。所以当时我就看到圣经上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说知道了。所以以后啊，如果有人对我说什么可以感谢主的事情，我就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然后呢，有一天遇到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呢，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真的是神在他身上的很多很多的恩典。那他每讲到一处，我就说感谢赞美主啊，我就学嘛，因为圣经上说的话，你们当口唱心和赞美主嘛，是吧？感谢主。过了一会儿，他又讲这件事情慢慢发生，慢慢的神又在他身上有极大的恩典，我感谢赞美主。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哎呀，我们的小孩怎么样？你看神对我们这样，我感谢赞美主。”你猜那个传道人跟我说什么？他不要感谢那么多，何必感谢赞美主那么多？传道人呢说不必感谢主这么多，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说，当你思想他成慈爱的时候，我们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他。所以凡事感谢赞美他，凡事感谢他，凡事赞美我们神耶和华的名字，因为他真好，他在万事上都定义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Amen。 好，所以刚才我跟大家已经提了6个问题，我在圣经里面找到的答案。我们提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是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我们用何种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在什么时候敬拜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凡活的时候都敬拜，我们在哪里敬拜他，我们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他。现在啊，我想带大家看一段经文，是神怎么来看他百姓对他的赞美哈。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有经文的话，一起翻到创世对不起，那个历代志下五章十三节，历代志下五章十三节。旧约的四百零七，对不起，我还没翻到。历代志下的第五章啊，记载到以色列开国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殿的事情。大卫啊，有一天他住在宫殿里头的时候，大卫他就有心，他说啊，我住得这么好，我想想我的神他住什么，我要为他建造一个殿。那么最后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呢，就建成了这个殿，就经历了父子两代人就建成了。这个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建一个建筑，也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搭一个建筑出来。可是要让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建筑里面，这个就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是神自己来决定的，他决定要不要住在这一个殿里面，对不对？那么当他所罗门建殿，建完了殿的时候呢，他就请了以色列的长老，第二节，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就是运到圣殿。那么当他运过来，把约柜运过来放到圣所，然后呢献祭哈，然后你看啊，全会众第六节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换句话说，这个约柜摆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拼命的献祭，拼命的献祭。可是献祭完了以后，神的荣耀还没有充满这一个殿啊。那么祭司他们就自洁哈，所以祭司都不分昼夜。你看这是在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有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经自洁，并且不分昼夜啊。祭司他是有班次的，有三班倒的，他是轮着班次，就是说有些祭司睡觉的时候，另外的祭司就服侍神啊。那么到他建殿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不分班次，所有的祭司都来了，都自洁，为要献殿啊。可是呢，当这些祭司来的时候，还是没有神的荣耀。那一直到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开始充满圣殿呢？你会发现说，十二节的时候他们出圣所，然后歌唱的利未人并他们的众子弟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那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一共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击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耶和华的殿里面有云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就进来。然后甚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提到以色列建国史上罕见的一个神迹，就是他们做了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可是神的荣耀没有进来。可是当他们扬声赞美神， 用各种各样的乐器赞美神。当他们开始在口中承认说这一位神是如此之好，他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啪，神的荣耀就以云的形状就进入到圣殿的里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所。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我相信这个是提到我们在每一个人过我们基督徒生活，在我们过我们属灵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多多的赞美神，我们多多能够体会到他的存在。因为神从来都不离开我们，可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会离开神。可是赞美和感谢有一个功效，就是他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知道说神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嗯，所以你看神是如何回应人对他的赞美和感谢。神是以他的同在来做这一个回应，神是非常看重他的百姓对他的赞美。嗯，我们再来到新约的时代，我就结束哈，因为时间不早了。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会发现说赞美神和感谢神是当时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你很少看到有人不赞美神感谢神。耶稣医好一个瞎子，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三节，这个瞎子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换句话说，当他们看到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行完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哦，我们的神他的慈爱，你看我们的神他赐权柄给人，好，所以他守约施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他的荣耀他的国度直撑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文化的一部分，赞美神的话从来都不离开他们的口。你再看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你记得门徒哈，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就大声的赞美神，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至高神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他所差遣的。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就说：“安静，安静啊，安静，安静。”为什么他就找耶稣说你的门徒，你怎么允许你门徒这么大声的喧哗啊？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如果他们不赞美，连石头都要欢呼起来，有没有？有没有？那么换句话说，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能赞美神的时候，那么神有什么东西在赞美神呢？是石头在赞美神。换句话说，当神所造的万物，当他造苍穹的时候，万物都彰显他的荣耀，人也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不太情愿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信主一旦得救了，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篇诗篇来荣耀他，让赞美他的话绝不离开我们的口。当保罗和希拉非常知道这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人家鞭打了，关在监狱里的时候，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们最后我们查一段经文，我们就以这个来做结束。我们大家翻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也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因他思念神的心，神就给他看到了一个大异象，是有关乎这个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最终要成为神的国，神要在这世界上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他看到这一个异象的时候，他一开始在第四章，我们是翻到十九章哈，我给大家念第四章的东西。他转过身来，他就看到有24个长老匍匐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敬拜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又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贵和权力，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因你的旨意而被造而存在。所以到天上我们看到的样子是众长老匍匐在那月宝座的羔羊面前，说荣耀尊贵和权力，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因你的旨意被造，然后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得啊。那么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约翰又看到千千万万的天使在的声音，他们围绕着宝座，这些天使围绕宝座，活物和长老高声的唱歌，高声啊，说那个被杀的羔羊配得权力、财富、智慧、力量、尊荣、荣耀、赞美。所以这些天使在天上的时候，他说那一位羔羊，他正是配得一切的赞美，他配得这些的荣耀，他配得这些的权利。所以这些天使在天上的时候，他被神的尊严、权力和荣耀，他被神的一切所充满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些天使发现说，他没有办法停止对神的赞美，直到永永远远，愿国度归给羔羊。四活物应声说阿们，长老也匍匐敬拜。换句话说，我们到天上的意象是什么呢？我们到天上，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没有办法压抑住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压抑住自己不来赞美他，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与他就是面对面。如今我们仿佛隔着镜子观看，可是到那时的时候，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我们要亲眼看到我们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就好像我们弟兄带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我们看到他的钉痕的时候，我们要对他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被杀，如今我现在在这里，感谢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感谢你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所以到天上的时候，在天上充满了对他的赞美，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翻到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这样好了，我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我来读单数节，好不好？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好像听到一大群人在天上呼喊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的意思，救恩、荣耀、权力都属乎我们的上帝。对不起啊，我的版本不太一样，等一下，我能不能要一个版本？他们又呼喊，我这儿写着说啊，启示录第三节说，他们又呼喊着说，哈利路亚，焚烧他的火不断的冒烟，直到永永远远。第四节，请。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怒水的声音、大喊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欢乐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我们这山光明洁白的西马尼，那西马尼就是圣徒所行的
日子。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宴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有福
啊，请，可以了，谢谢啊，谢谢。我们读到第九节，所以换句话说，在这短短的九节圣经里头，你发现有六首的诗歌都是赞美神的。第一首诗歌是在第一节，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赞美上帝。
救恩荣耀权力都属乎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一首诗歌，是他听到有一群人好像在天上呼喊，是老约翰听到的，因为他的判断又正确又合理。那大对不起啊，我看这个啊，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换句话说，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所看出来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虚，是一个虚假的世界。那一个信了神以后，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淫妇，就是魔鬼撒旦。这个大淫妇吸引人的心去爱那不属神的东西，所以他迷惑了众人的心。所有人被造原来应当是爱上帝的，可是因为有这一位魔鬼，这一位大淫妇的存在，大淫妇就吸引这些人去爱不属乎神的人，不属乎神的东西，败坏了世界。可是到了羔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那一位淫妇，魔鬼在人身上就再也没有权势。这一个淫妇败坏的世界要重新被调整，神要审判，神要把公义实行在全地上。到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能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怎么能压抑住自己不来赞美他？因为那败坏的大淫妇已经被审判了。第二首诗歌是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就开始响应，这些人先唱有没有？然后24位长老和活物就响应，说什么？对不起，是这些人又唱了第二首诗歌，说在第三节说，哈利路亚，焚烧他的火，烧淫妇的烟柱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哈，然后第三首诗歌就是24位长老，他们唱什么？阿们，哈利路亚，非常简单的赞美。阿们，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那么第五首诗歌是从宝座上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什么声音会从宝座上出来呢？我相信是人子自己的声音，我相信是羔羊自己的声音。因为只有羔羊是在宝座上的，对不对？所以羔羊的声音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是指他的父。好，然后第六首诗歌，这个时候啊，当神开始 呼召属他的人开始赞美他的时候，老约翰他就听到，所有的人都开始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好像听到了众水的声音，有没有？就好像你听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想象哈，如果有10万个人在一个大广场上，大家都开始赞美祷告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声音真的是像大水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老约翰是听得非常的真切，我也相信当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我们也会听到这个大水的声音，好像打雷的声音。说什么？第六节，哈利路亚，打雷的声音，重罪的声音，非常的响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因为羔羊娶亲的日子他到了。哈利路亚，而我们这些蒙召要做他心腹的人，现今就有那一个日子作为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做赞美的人，我们在天上也要做赞美的人。我们在地上不赞美，我们到天上我们也不会非常习惯的来赞美他。我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继续来唱35首神我赞美你，可不可以？可以麻烦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预尝一下启示录16章在天上敬拜他的日子。
的名，你的爱子钉十字架要升天为我被拘。
我们大声的唱，
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神我赞美你，赐下亮光之灵，启示我的救赎主，开明我眼睛，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荣耀和赞美归给被杀羔羊，他已担当我罪孽，洗净我天亮，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荣耀和赞美归原点的神，他遵循我并爱我，领我奔前程，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
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副歌，我们不用音乐，我们用心来对主唱，我们用把副歌再唱了三遍好不好，然后我们争取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口来赞美他，感谢他，我们一起来，
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
来，
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哈利路亚荣耀归，哈利路亚们，哈利路亚荣耀归，感谢你大恩。
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开口，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不以神为耻，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来赞美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天上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如今已经显明，因为你向定义向我们守约是慈爱，你的恩典伟大超乎我们的口所能说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我们的心是深渊与深渊响应，愿我们的声音赞美你的声音如同大水一样响应在你的面前，成为一首诗歌，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篇，当我们选择信你爱你的道路以后，如今我们就要过赞美你的日子，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愿一切的权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做宝座的羔羊，你真配得，你配得我们一生的敬拜，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大家请坐，对不起。